陈道人，我是兄姐，欢迎来到台福教会这个台地院办的2018年的 ABC 大会。那刚才这位讲员，刚才相信大家对他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为了以后在网络上要会在听的弟兄姐妹们呢，来稍报告一下陈牧师的简介。陈爱光牧师，他在香港出生长大，那他高中毕业之后呢，就来到美国读电脑系。他在大学的时候呢，就蒙召做了全职服事。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进入到 Dallas 神学院来接受装备，并且在那个地区呢，就建职教会，牧养教会七年之后，他就到了 Southern Baptist 神学院，南方浸信会神学院，攻读基督教哲学。他从1979年到现在一直呢都参与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所以他对移民教会的事工呢有很多体验。从1999年到现在在加入的正道神学院的服事，他现任是教务长还有系统神学院的副教授。陈牧师呢，他很非常热爱教学，他对神学教育呢，还有培养神国人才，非常很深的负担。他的兴趣很广泛，他喜欢呢听音乐，也喜欢在球内呢喜欢打篮球，来看电影。那你还有一个你想不到，他喜欢读科幻小说。对啊，想到以前的迷框科幻小说。陈牧师呢，家庭非常幸福，他跟师母呢育有两子一女。以上就是陈牧师的简介。那我们现在欢迎陈牧师。
好，谢谢啊，就是每一次当讲员。被人介绍的都很紧张，都不知道会讲一些什么。不过还好，这一次是我写给他的，所以算是准确的介绍。我稍微就是提一下，因为是这个题目啊，就是讲这个移民教会这个题目，顺便讲一下，就是这个我这个 PowerPoint 就是我特别选一个。设计啊，就是那个是这个不是我设计的，这是 Microsoft 本来就有的那个设计。但我用这个呢是就是不是很平的很直的，而是歪歪的斜斜的啊，这样子啊。所以因为这个题目也是有点歪歪斜斜的啊，所以就是可以跟他一同分享。那今天呢我是这样啊，就是当我知道我是被排在这个第一场这个时段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 worry 啊，就是第一堂呢的好处就是大家精神比较好一点啊，不好处就是说很快大家肚子就会饿，就想要逃出去了哈，所以我会保证就是说不会让你们挨饿啊，就是我察觉到你们开始肚子有声音的时候，我就赶快停止了，那个。还有就是今天呢，就是我严格上来说不是一个讲座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不是我在讲，你们坐在那边听啊的这种讲跟座哈，而是说是一个比较算是一个研讨的时间啊，研讨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啊，所以如果等一下我会讲，当然会讲一点点啊，然后希望能够更多的大家能够参与啊，那如果你们是没有反应，我讲完之后没有反应的话，就可以很快去吃午餐了，就是大致上是这样，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等一下可以多一些，尤其是到后面比较是属于这个出入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是需要大家的这个 collective wisdom 啊，大家一起来去想的哈，就我不敢说我很知道怎么样去做。我只是比较是属于一个 observer 一个观察者， 也许我稍微再再讲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过程啊。我是刚才介绍的，我是1979年，就是念完高中以后，这是那个年代很多香港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子，就念完那个高中呢就跑出来了，因为那时候香港的那个大学很少啊，所以呢就是挤不进去啊，基本上就是除非是很优秀的，像我们这些不优秀的人就挤不进去啊，所以很多人都跑出来，就是那个在美国啊、加拿大、澳洲啊，也有一些到台湾啊等等这些，或者是在英国啊等等，我也是就是在那个潮流底下呢，就来到美国读大学啊，这样子。那来到以后呢，就参加那个当时就是那个我哥哥跟姐姐已经在那边啊，在 Houston 那个地方啊，那所以当然我就是跟他们在去同一个教会，那些的是移民教会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都是参加移民的教会，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去读神学，在神学的期间也是参加移民教会啊，也在那边那个有实习的机会这样，然后神学毕业以后呢，就是当时教会就是准备有一个职堂的一个计划，那他们就邀请我，就是刚刚那个时候我要毕业。所以他就说你要不要就是来负责这个职堂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我所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所就是跟几个同工啊，就几个家庭呢一起所建立的，也是一个移民的教会啊。然后后来到我去到 Kentucky 那边去再读我的博士学位的时候呢，那边其实华人很少，我基本上只有一个华人教会是我可以去的，因为另外一个华人教会呢是讲台语的，我听不懂，所以大概就只有一个是讲中文的教会是我可以去的。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可能性可以选择去美国人教会，但是还是觉得说应该还是跟这个华人的移民教会有一些的还是在参与的当中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决定去了。然后当然后来就到1999年来到南加州的时候，一看这里有200多个教会的华人教会，这个是我在课堂里面我曾经跟我的同学生说哈，就是我来南加州是我一辈子第一次要选教会的地方，这样子啊，就是刚才你可以看见我在香港一直到我去读2次书，读神学都不用选教会，基本上都不用啊。然后是来到这里呢，要选的时候呢，竟然有200多个教会给我选了，这个但是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我都是参与在这样的一个这种的环境的当中。那我必须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其实移民教会有确实是有很多种哈。在你不要说其他的地区啊，我们有那个巴西来的同工啊，就不要说是其他地区，就算是在美国啊或者北美呢，就美国加拿大这里呢的移民教会其实是在不同的地区也是不一样的啊。我在美国住过3个州，三个州的文化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不同的地方的移民教会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哈。那我相信今天坐在这里的大部分是在南加州的同工们啊，所以可能会比较熟悉南加州的。那我在美国住了这么久呢，大概在南加州也算是最长的时间了哈，到现在算起来。那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在这19年啊，在这边的19年的时间呢，我不是牧养教会。那从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没有在南加州牧养教会的经验。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因为不是牧养教会呢，所以比较有多一些机会去接触不同的教会啊，因为我不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当牧师嘛，所以我就比较有很多的机会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啊，或者带这个退休会啊等等这些啊，去不同的教会呢，讲完道以后呢，他们都会请你吃饭啊，对不对？就是吃饭的时候呢，通常谁会带你去吃饭呢？要么就是牧师，或者是 长职啊或者同工啊这些哈、啊，都是啊。如果教会本身有饭吃的话，就在教会里面吃啊。通常在教会里面吃也是这些牧者同工会陪讲员吃饭哦、啊。如果教会没有饭吃的话，他们会带你出去餐馆去吃啊，也是啊，也是这些人。那跟他们吃饭有什么结果呢？就是听他们讲话，听他们讲教会里面的事情，教会里面的问题啊、或者一些的挣扎啊、如果是牧者的话，他会讲到说有什么难处；如果是教会长子的话，他们会说这个牧者有什么不好。这个啊、所以我这个呢算是半开玩笑，就是说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但是呢，确实是有一些的长子呢会跟我去抱怨他的牧者啊，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听这种 story 都也听了不少啊，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啊、我的意思是说，我在这些年来的观察，就是移民教会确实是有很多的挑战，尤其是最近这大概十几二十年呢，有一些新的挑战是我以前我牧会的时候那个年代所没有的啊。所以我有时候我感谢主，就是说我现在不是牧会，因为现在实在是很困难啊，这样。但是我的责任却是要栽培未来的牧者啊，这个我必须要了解教会里面的情况啊。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大致上就是我在这些年来的一些的观察所分享的，然后就是请大家能够一起，我们一同的来去思考一些的问题，这样子啊。好啊、你看这是歪歪的哈。OK 啊、我今天呢会有大致上从用三个部分来讲啊。第一个就是面对的挑战，移民教会面对的挑战。顺便讲一下啊，这个题目呢是这样啊，就是说本来我是就是很。就是很柔和的想要定一个题目，叫做移民教会的问题思考，还是在世，还是这一类的题目哈。那后来有人就说这种题目好像有点 too bland 哈，就是太怎么说，就是没味道哈，这样子。所以呢后来我就想说生死存亡，大家一听就会觉得很严重啊，这样子。那个有没有这么严重呢？坦白说哈，就是对有一些教会真的是生死存亡的光景。那有一些教会也许还没有到这个生死的地步啊，但是呢，就是还是有一些的挑战，一些的挣扎啊，这样子啊。那个我顺便提一下，就最近我学了一个 term 啊，跟今天讲的不一定有关系，不过呢，我觉得这个 term 是蛮有意思的哈、啊。那个 term 叫做 glass cliff。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 ？Glass ceiling 呢？有些人会听过。Glass ceiling 就是说，就是如果特别是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在无论在公司也好，在机构或者在教会呢，就升不上去啊，就是有一个无形的一个东西挡住你升不上去。这不只是女性，就是很多那个 minority， 就是这些少数的族类呢，也会有这种 glass ceiling 这样子。那 glass cliff 是什么呢 ？Glass cliff 呢，它是说。在一个机构或者教会或者学校或者什么地方呢，有当他们 in trouble 的时候，就是有生死存亡的情况，就是快要有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会换这个领导的人，通常都会换这些女性啊，或者是minority 的人来借这一种的光景的情况啊，这样这个叫。glass cliff， 就是说当这个机构或者这个教会呢快要掉到那个深坑里面的时候呢，他们会找这样的人来去希望可以挽救一下啊，如果不是挽救一下的话，就最少他们死的时候就可以 blame 这些人，就是他们没有做到他们该做的好像啊。我不知道这个是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就是有一些教会确实是面临生死的问题，有一些教会可能还不至于生死，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的挑战啊。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讲一些挑战。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如果有这些挑战的话，移民教会还有存在的价值吗？这个确实是有人问的问题。坦白说，我也曾经一度问过这个问题。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啊，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认为不应该有移民教会啊，虽然我从来美国一直都是在移民教会里面，那我曾经一度是认为说不应该有什么华人教会啊，或者是墨西哥人教会或者黑人教会什么哈，就是教会不是基督身体，基督身体应该是合一的啊，应该在各种族类的人呢都合在一起啊，这样才是能够活出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教会的那种的合一性嘛啊，这个啊，如果教会真的是这样，可能真的是很美的事情。可是呢，后来我才发现一个事实哈，就是说啊，也许我等一下讲这个再说好了，不要全部先录出来啊。好，然后最后呢，就是移民教会的出路。这个呢，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我希望更多的人，我们大家能够一起参与去思考的问题哈。就是有一些什么出路？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OK， 那个移民教会的挑战呢，最少有三方面：这合一的困难、留不住第二代，还有大陆新移民所带来的新的挑战啊。这三个啊，就是前面两个呢，基本上从一开始移民教会就面对的问题，然后到这个第三个呢，是最近这大概这20年左右的时间所面对的啊。等一下我会再多一点讲这一个啊。那我们先讲这个合一的问题啊。这合一的问题呢，最明显就是代沟的问题啊，这个 generation gap 的这个事情。其实每一个教会都有 generation gap 啊，就算是这个本地的美国人教会也有 generation gap 啊，就是上一代跟下一代的这些的不一样啊。但是移民教会的 generation gap 是特别严重啊，是因为一代跟二代之间的那个 gap 是有好多种层面的 gap 啊，这样子是非移民教会所没有的啊，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代沟呢是特别严重啊，不然你如果是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你就知道，就是说这个 generation gap 呢，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发生，其实在家庭里面也发生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已经有不同的人去研究这移民家庭里面的这个两代之间的这些的问题啊，这样。那我们啊，我自己包括在里面，就是我是在美国结婚生孩子的，所以我完全经历这一种的移民的这一种的代沟的这个问题啊。我啊刚才介绍就是我有三个孩子啊，顺便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嘛，那我刚来这里正到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呢，我最小的是女儿，那个女儿是3岁那个时候，老大是7岁啊，我们刚好是2年一个啊，就7岁、5岁、3岁啊，这样子。现在两个大的这两个儿子呢已经在工作了哈，那我的老三就是最小的那个呢，他算是去年年底啊，这个大学毕业啊，现在是在这读他的硕士的学位这样子，所以你看，就是从3岁到现在大学毕业是啊，时间一晃就过去啊，所以这个 generation gap 是这样，是很真实的，那个我会讲一些岔开来，就是跟这个题目没有关的，就是让大家不会觉得要睡觉啊。那个啊，我女儿呢，就是刚刚上个礼拜，还是上个礼拜，就是订婚了啊。那个就是她的男朋友正式向她求婚了，这样，然后就她当然 say yes 啊。那个这订婚呢，大概是明年 sometime 他们会结婚这样子。那以前他稍微小一点的时候，他还在家里，在还没有出去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一起嘛哈。当然后他就曾经说过啊，他说呢，以后他也要生3个孩子。那个就是我女儿说的，就是你可以问他，他也承认的哈，就是说那个。我们是两个儿子，最后一个是女儿嘛，很多人以为我们是 追一个女的，就是因为都是前面两个都是男的，就希望可以生一个女的啊。坦白说不是哈、啊，就是我们生了两个儿子以后就准备停止了哈、啊。就是啊，我们觉得两个儿子很好啊，就是那他们可以两兄弟可以在一起这样子哈、啊。那但是不小心就生了第三个这样子。那那个人家说就是不要告诉你的孩子他是不小心被生出来的。我也忘记有没有告诉他是这样子。不过呢我女儿是认为三个 is perfect， 就是三个的那个关系呢是很就那个 dynamic 是很好的，所以她说她以后做妈妈呢也要生三个这样子啊。所以我心里面就觉得很安慰啊，那就表示我们没有干应该做的事情啊。但是就是代沟还是有的，还是有的。我就算我跟我的孩子确实是有代沟，在教会更是，在教会更是，因为教会还有很多这种的利害冲突的一些的问题产生，所以这个generation 之间的那个 gap 是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然后当然呢，在移民教会呢，在这个 gap 之间呢，其中一个 barrier 就是这个 language 的 barrier， 就是言语的啊，语言上面的这个障碍啊。那我们如果是第一代的移民的话，就是我们都是讲中文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些讲座是用中文，就是因为我们比较习惯用中文啊，这样子啊。如果我们比较习惯用英文，大概这中文都是用英文来讲啊。那就是。这个事实，我们喜欢用中文来沟通的这个事实呢，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问题，因为下一代的人不喜欢用中文，他们喜欢用英文啊，这样子啊，啊，这英文是他们的 heart language， 中文是我们的 heart language 啊，所以要 heart to heart 的时候呢，就是不同的 language， 那就有困难，所以这个 language 的也是一样啊，在家庭里面已经呈现，但是在家里面你最少你可以强迫你的孩子讲中文，对不对？有多少父母是强迫你的孩子讲中文的？在家里面只有这么少吗？我还以为很多这样子。那个就是很多移民的家长都强迫他们的孩子在家里面，在外面你没办法control 他，但是在家里面你一定要讲中文啊，你不讲中文你就没饭吃还是怎么样啊，就是啊等等这一类的方法啊。那个就是所以这个语言的障碍在家里面你还可以去控制一下，但是在教会你没办法，你不能强迫那些下一代的人一定要讲中文啊。如果你这样强迫他的话，你不给他饭吃他就到外面馆子吃，所以就不管你了。所以就是那个语言的障碍是一个问题。那也许我可以再多一点讲的，就是说这个语言障碍呢也引起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缺乏这个 role model 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呢，他们不会看他的父母是他的 role model， 是他们可以 follow 的啊，这样子啊。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大部分的教会是分开来聚会嘛，就是中文跟英文是分开聚会的啊，所以他们在很小的年纪呢就已经不再跟父母有相同的教会生活，所以这个问题是跟这个 language barrier 是有关的，就是因为 language 的缘故呢，几乎非常困难的可以把这两个 generation 啊，或者更多的 generation 呢放在一起，能够过同样的这个教会生活。那当然我知道有一些移民教会呢是很在意去打破这个，就是不分中英文的堂，就是全部都在一起啊，这有一些是这样。但是照我知道，就绝大部分的移民教会还是分开的啊，就是中英文的敬拜是分开的，然后不只是敬拜的那段时间分开，所有的活动几乎都是分开的啊，这样子。所以这个这两个 gap 是有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是分开的话，表示说下一代的人不会看上一代的人是他们属灵的 role model， 他们只能 follow 他们讲英语的人作为 role model。 那如果这个移民教会是没有这个比较成熟的 的英语的这 English speaking 的人的话，那这些年轻人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没有 role model 他们可以 follow 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如果他们是要在属灵上面有成长的话，这个他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呢？其实是很困难。那很多移民教会在这个情况里面的时候呢，是从这些最早在还没有这个比较成熟的英语的人的当中有人可以带他们之前呢，就是大部分就是有一些第一代的原来讲中文的人就自愿去到讲英文的他们这一些的人当中来去服侍他们啊，这个很多很多的移民教会是这样，就除了当然有一个大部分的教会的一个办法就是请一个讲英文的英语牧师来带他们，但是一个牧师还是不够啊，你还是需要有一些的同工来去做他们的领导啊，他们的辅导这样子。所以这些辅导从哪里来的？是从不是讲英语的人去的啊。那这些人他的英语最少要能够沟通了 啊，就是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没有可以英语的能力就足够到可以跟他们谈属灵事情的人的话，那就会有很大的挑战啊，对于这个教会啊。所以这个是言语上面的障碍。那文化的障碍还是也是另外一个。就是就算你可以讲英文呢，你的文化还是跟他们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跟我太太算是就是能够还不错的可以用英文来跟我们的小孩沟通啊，这样子。可是呢比方说谈到他们以前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的一些生活啊，有时候就是等等这些，他们很快就说哎你不会明白的，因为你不是在美国的 high school 长大的，你不会知道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你不会知道说那个白人跟亚洲人之间的关系会是的孩子的关系是什么啊，这样子。所以就是那个比方说小孩子小的时候，我最早我的孩子是这样啊，我观察好像也不少的移民的孩子是这样，他们小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呢，他们在学校里面交不同的朋友，白人黑人都有啊，在他们的学校里面啊，除非你是住在一个亚洲人很多的地方，那就不一样。那我们那个时候是选择去的地方呢是比较不多，这亚洲人还算是 minority 的地方啊，所以他们的朋友就是各种人种都有。但是慢慢到了高中的时候呢，他们的朋友全部都是亚洲人，就越来越没有这种白人或者是其他的朋友。有时候我问他们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也说不出来，就是他们是在他们那个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就是慢慢他们会觉得说他们不是属于那些的族类的人啊，或者那些族类的人会觉得他们不属于他们啊，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他们的文化的面对的文化呢，是有很多的部分是我们第一代的移民所不了解的。Okay. 所以呢在很多对面对事情做就是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或者他们的做法可能会跟我们很不一样。这个是很多教会都出现的一个情况，所以移民教会的合一很困难，这个代沟、言语障碍、文化冲突，这个好多都是讲第一代跟第二代。其实呢，移民教会还有一个其他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障碍呢，不只是中文跟英文的差别，还有国语跟广东话的差别，或者台埔教会就是台语跟那个华语的之间的 gap 啊，这样子啊。所以这是这样啊。我刚才不是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认为应该是一个 multicultural 的一个教会，应该是这样，不应该再分什么中国人还是什么人了啊。那后来我才发现呢，移民教会的那个 diversity 其实比那些所谓 multi-ethnic 的教会呢可能更 diverse 更多元。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些所谓 multi-ethnic 的这些教会呢，他们只用一种语言，这是英文，对不对？他们不能就同时又用日本语、中文、韩语、西班牙文，不能同时用这个，这不能好像联合国一样这样子，每个人都戴耳机来去听嘛，对不对？他们还是就是真正能够合意的话，你还是得要用英文才能够合意。那其实那就是一种的文化。其实是一种的文化，不是多元的文化啊，这样子，就是说你能够用英语沟通的这一种的文化呢，其实是另外一种的文化，不是一种我们以为的是很多种的文化。所以但是呢，在移民教会确实是有多种的文化啊，就是台湾的文化大陆的文化、香港的文化，还有土生的文化啊，这些都混在一起，所以这个是合一上面的困难。然后而且呢，移民教会很多是从不同的地方的背景聚在一起成立的教会，所以呢宗派上面的 gap 也有的啊，就是说有一些人是浸信会的背景，有一些人是长老会的背景，有一些人是没有宗派的背景等等等等啊，这些来到这个北美的话，往往就是这些宗派的这种差异呢的这种分隔呢就打散了。打散了以后呢，就是各种背景的人都在同一个教会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合一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那好，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第二代，刚才已经讲了。那第二代呢就是这个所谓留不住的第二代啊，留不住的第二代就是说，他小的时候他一定要跟着你去教会，到他自己开车的时候他就可以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了啊，或者就算他十几岁开车，你还是要他跟着你去教会，到他上大学的时候你就再没有办法可以再控制他。尤其是如果他不再住在家里面的时候，那你更加没有办法嘛。所以我的孩子哈，我三个孩子都在南加州读大学，但是是离开家是稍微远一点，是所谓远一点就是我两个儿子呢都在洛杉矶地区，但是他们的学校是离我们家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啊，所以是有点远啊。那我的女儿呢是在 San Diego 是更远啊，这样子。所以他们读大学的时候都不住在家里面啊，但他们不住在家里面，他们去什么教会呢？不是回到我们的教会，是去他们在外面的教会了啊，这样子。那他这是对很多父母来说呢，他们肯去教会已经不错了啊。这是有很多他们去读大学以后呢，就不再去了，因为父母不再能够强迫他们，所以他们就自己。如果他的属灵的那个的根基不好的话，他可能就不想再去教会了，因为再没有人逼他，他就可以自由了。那些还是愿意去教会的那些的第二代的人呢，他们就出走了，所谓出走这样子。那如果他读书的时候还住在家里面，可能留下来的机会还有啊，但是如果他读书的时候是在外面的话，基本上你很难可以期待他再回来。那我的这个最少是我自己的孩子是这样啊，我知道很多父母都是这样，就是他们读书的时候去的教会，基本上他们毕业以后还是继续留下来那些的教会的里面。我三个孩子都是去了后面我们会提到的，都是去了就是纯英语的教会，不是美国人的教会，但是纯英语的亚裔的教会啊，这个叫做 Asian American 的教会，这样子。那对他们来说呢，去那些教会呢，就是如鱼得水啊，就是他们觉得非常舒服，就是他们再回来，其实我的小孩在我们教会呢，算是就因为在那边长大嘛，算是感情是蛮深的啊。他跟他们很多的一起长大的朋友还是在教会里，还是留在教会里面，但是他们还是决定不要回来啊。 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去的教会啊，对他们更有帮助，他们能够服侍的机会也比较多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当然，我们做父母到这个地步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再告诉他你应该是什么，我们也是要尊重他们的决定，这样子。所以这个事实上我们教会就过去那个 youth pastor 啊，他们真的是找这些人，包括我的孩子啊，这些读完书的，告诉他们说，哎，我们需要你们来做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这个在英语事工里面的比较成熟的人啊，来去带下面的人。我的儿子事实上是真的是有 serious 考虑过这个邀请，可是后来他还是决定不要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很明，就是很这个所谓出走不归的这个现象是很真实的啊，就很多移民教会都面对的一个问题啊。那所以这一些年轻的一代走了以后呢，基本上剩下我们这些人呢，就是会越来越老啊。就是啊，我刚来南加州的时候呢，还可以被称为年轻人。刚才苏牧师说我是年轻人，对他可能我还是很年轻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被挂这个年轻的这个标签在我的身上了哈，这样子。那我常常跟他说呢，我来正道神学院的时候，刚进来的时候呢，我还没有到40岁，我是学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老师，那个时候啊。后来没多久就被另外一个人打破了，但是就是但是我来的时候我是最年轻的，然后在当时呢，最少有一半的学生年纪比我大，这样子。现在我已经不能说有一半学生年纪比我大，因为一方面我们的学生年龄的平均年龄是降低，然后我自己的年龄就一直不断的提高啊，这样子，所以就这个比例就会越来越那个。好，所以这是那个老化的这个现象。也是很多移民教会面对的挑战啊，就是说因为下一代留不住，所以呢这上一代就一直老啊，这样子。那除了大陆移民啊，除了大陆移民啊，等一下我们讲的下面就是说现在台湾跟香港或者东南亚的移民呢是少的啊，就是比20年前、30年前、40年前是少的啊。所以这些人呢，在教会里面基本上就会越来越老嘛，啊，这些人，然后没有新的年轻的移民加进来啊，那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大陆来的还是有很多年轻的，但是台湾、香港或者其他的地区来的年轻就越来越少。那越来越少的话，就是说这些人就是啊那个就会越来越老。我太太在教会里面呢是负责这个 preschool 的部门啊，所以她在这十几年来啊，她的观察就是说那个baby 啊，就是因为她是看 baby 嘛，看小的小孩啊，那 baby 呢，就是港台的 baby 是越来越少的，真的是越来越少的啊。那个现在的这些 baby 呢有两种，一种呢是以前英语的那些，以前我们看着他长大的这些人，现在生孩子了，所以他们的 baby 就是属于新的一批的 baby， 那这些是没有出走的人啊，还留下来的。然后这些之外呢，就是大陆移民来的那些年轻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啊，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些 baby， 你都知道这个老化的这个现象的那个趋向啊是怎么样啊 ？OK， 所以有这个哈。那如果老化的话，就是也许等一下我们去讨论这个出路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栽培这些年轻的移民的话，教会基本上是会越来越老，然后就到一天呢就会死掉了，真的是这样子哈。我们看见很多美国人教会就是这样，就是说他们没有新一代的出来，所以呢很多美国的教会，就尤其是一些比较小的美国的教会呢，他们真的是越来越老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他们的平均年龄可能到70岁，这样子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很多这些教会呢后来怎么样呢，就是 他们就借给，因为他们人就一个一个过回天家了嘛，所以他们人数越来越少的时候，就借给这些华人教会来使用。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华人教会的 take over 哈，就那个就变成本来他们是主人啊，我们是客人。后来呢，就是变我们是主人，他们是在一个小小角落里面几个人聚会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那些老化的美国教会的命运是这样子。那个移民教会如果没有这个老化的现象，如果没有栽培一些年轻的人的话，年轻的信徒的领袖的话，那也会有一天会越来越老，然后就真的是会面对死亡的这个 challenge。好，那最后呢，就是这个大陆新移民带来的新的挑战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啊，这个为什么是一个新的挑战呢？是说因为啊，过去啊的华人的移民教会呢，原则上都是香港、台湾的人啊，在啊，可能是在70年代啊，甚至更早的时候所建立的啊，然后经过二三十年来啊，这些这教会里面比较是带领的人呢，几乎都是这种背景的人。那现在呢，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呢，就是大陆的新移民就是大批的来，然后其他的港台的移民减少啊，所以教会里面基本上现在所有华人教会啊，都是一样啊，就是说那个新朋友都是大陆背景的啊。不能说都是了，这绝大部分是啊，这样子。所以呢，就是那个会众的比例呢，就会 shift 啊，就是说大陆背景的人的那个比例会越来越大，然后港台的人的比例会越来越小啊，这样子。这个现象是不是我们可以控制？这个是大环境的一个的情况是这样子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也会回到这个文化的冲突的里面。就是说那个大陆背景的文化跟港台的文化是不一样，其实以前呢，香港跟台湾的文化本来就不一样啊，但是呢，香港跟台湾呢还可以就是相处一下，就是在相处不了呢，就分开粤语堂跟国语堂嘛哈，那就分开了哈，就好像跟英文堂分开一样。但是呢，大陆来的新移民进到台湾跟香港人带领的教会里面呢，你不能说啊，我开始一个只有大陆背景的一个聚会，然后港台的是另外一个聚会，这个好像有点奇怪嘛，这样子，因为他们也是讲同样的语言啊，就是讲 Mandarin， 你不能说你是同一个语言，但是不同文化，所以我把你分到另外一个堂去啊，这样子，这不太行。但是呢，如果在同一个里面，不但是聚会，而且慢慢是一起的服侍的时候啊，确实是有一些的冲击啊，因为不同的这个背景呢，他们的教会文化不一样啊，不但是社会文化不一样，还有教会文化不一样啊，这样子就是如果他本身是在国内已经是基督徒，所以他是在国内的教会的文化里面来的，跟在北美的这些人的教会文化确实是不一样啊。那就算他不是啊，就是他来美国才信主的，还是有这个生活文化上面的一些的差异啊。那这些的文化的差异呢，是坦白可以这样说啊，就是在我们神学院也有同样的现象啊，就是我们这里也有一些我们的同学们啊。就是我们神学院以前是台湾人所开始的嘛，啊，然后后来就是改成用这个华语来教学以后呢，就有大陆跟香港的人或者东南亚的人就慢慢也有了啊，这个学生的这个比例。但是在最近这十年来呢，就是也是一样，跟 跟移民教会一样的情况，就是那个中国大陆背景的学生是那个比例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可能没有教会里面那个那么快，但是还是有这样。然后就是这些不同背景的同学在一起的时候，也确实是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冲击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现实所带来的新的一些的挑战。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其实以前就已经有了，但是这个现在可能比较更严重的就是这个语言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教会就是我刚才说我太太负责 preschool 嘛， preschool 还好，就是说 baby 反正什么话都不会讲，所以都可以啊。但是呢你慢慢到小学年纪的时候呢，就是你一定要用英文了，对不对？你不能再用中文来教他们圣经，因为那个不是他们的 heart language 啊，你要用他们的 heart language 来教导属灵的事情。那老师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足够英语能力的人去教他们啊，这样子。那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说很多的新移民呢，他们的英语的能力是不够的啊，他不是不想，而是说他不能用英文去教小孩子，所以呢，就是这个老师的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所要面对的啊。好，对，讲了这么多 bad news 啊，就是讲一下为什么还需要有移民教会。那我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这种所谓 Asian American 的教会，就是说这些的第二代的人呢，他们就跑去那些讲英语的这些的教会，他们确实是很喜欢因为很适合他们他们没有文化的问题，没有语言的问题。然后就是说有很多的做法等等这些，特别是如果他们这些教会是好的话，他们会发展很快。我两个儿子现在是去同一个教会，他这个就是老大呢，在他读书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去这个教会。那他那个时候告诉我说，这个教会开始了，我忘记多少，就只有几年的时间，那个人数大概两三百人左右啊。现在过了差不多六七年了的时间呢，他们已经快要到800人啊，这样子。所以就说你可以看见，就他这种的教会发展的非常快，尤其是如果是好的，有好的供应的话，就是说他们会发展很快。所以问题就是说，事实上有很多的第二代的人认为说，我们何必要留在移民教会呢？就是说不如就出来吧啊，这样子啊。那最少有两个理由为什么移民教会要继续存在。第一个呢，就是有第一代的移民就有移民教会，这是没有办法啊。就是说只要一天有人移民，你就是要提供教会给他们，你不能要他们去讲英语的地方去聚会的。这可能有少数的人可以留在那种的教会，但绝大部分的移民呢，的新移民呢，他们还是要去移民的教会去讲中文的教会，这样子。所以只要有那种人来美国的话，移民教会就一定要存在啊，要不然这些人是没有地方去的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消极的存在价值啊，就是说因为有这个需要，你一定要有啊。第二呢，就是多元文化当中基督合一的一个典范，这个我刚才说的，移民教会其实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环境，比我像我儿子他们现在去的教会呢，要更多元，因为他们去的教会，他说那我们有日本人，有韩国人，有什么人啊，这样子哈。事实上他们的牧师是日本人啊，这样子。那看起来好像是说啊，这些不同的就是很多元嘛啊，但是其实他们是一个相当单元的一个文化啊，在移民教会才是多元的文化。所以在移民教会其实是可以活出一个多元的基督合一的一个典范，是其他别类的，就是没有这种的环境的教会所没有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也是我在这在美国这快要40年啊的对于移民教会的观察的话，我觉得移民教会如果能够活出合一的这个情景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给所有其他种类的教会来去看的啊，这样 OK。 所以这个就是光是这两个呢，我觉得就很值得移民教会继续的存在。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怎么存在，那就是在这么多的这个挑战底下怎么存在呢？那倒是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剩下差不多25分钟的时间哈，这个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想的。那我先抛一些东西哈，就是抛砖引玉哈，就是我这些砖头抛出来啊，看看你们有没有碧玉可以给我们一起的来分享哈。就是我大概三种的啊，就是说强化英语工作有可能吗？啊，这些就是我在说啊，我完全不觉得我是有肯定的答案啊，我只是说提出一些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就是这个强化英语施工有可能吗？要有成熟的英语的领袖，这个是不能少的啊。就意思就是说，英语施工不能只是 babysitting 啊，不能只是说啊，你们自己去玩，我派一个大人来看着你就好了哈，这个是不行的，你必须要去在属灵上面喂养他们啊。如果要在属灵上面喂养他们、带领他们的话，就必须要有领袖，就是属灵的领袖在他们当中，而这些领袖呢，是他们可以看为是一些的啊，他们可以信任啊，他们可以跟从的一些的人啊，这样子。那这些人呢，还是可以是从第一代的人来的，就是有一些人是有这种负担啊，像我在Houston 的姐姐哈。他的先生从他读几乎从他读大学开始，他就在 Youth Ministry 里面，现在他已经60岁了，他还是在 Youth Ministry 里面还服侍，所以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啊，就是他都有这个负担，而且他能够得到这些年轻人的信任，这个是就是教会很需要这一种的人啊。那当然那个本身是在这里长大的人，他们决定不出走，他们决定留下来的这些人也是很宝贵的啊，就是他们可以成为这个英语的成熟的英语的领袖。第二点呢，就是我这个是我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我们必须要看英语的族群是我们，不要说是他们啊。那个就是我们这些第一代的教会领袖呢，如果一直看他们是他们的话，那他们就是他们啊，就是啊永远没有办法合一，他们也看不到这个教会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只是在等有一天他可以出走的啊，这样子。所以就是说那个教会跟家庭不一样，家庭的话小孩长大了他就应该出去啊，就组织他自己的家庭。教会是希望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能够不断的有这些成熟的领袖出现，如果要有这些而不是从第一代的人跨过去，而是他们自己的人成熟了以后能够成为领袖的话，这个他们一定要被看为是教会的一部分啊，就是说英语施工不只是说啊我们需要一个英语施工，英语施工应该是教会的整体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个所谓重要部分不是说我们很重要他们也很重要，而是说我们是一起的，所以大家都一起重要。这个是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尤其是由第一代的人做领导的教会，我想到目前为止还是属于大多数在移民教会里面。这些领袖呢必须看英语的族群是我们不是他们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问意思就是说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我们找一个什么英语牧师来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说他们的问题就是教会的问题，就是一起来去承担的啊。所以这个是 是必须要做的。我知道这个是很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啊。就是说，因为第一代的移民还是有一个心态，是我是爸爸，你是孩子啊，还是有这种心态。就算这些孩子已经四十几岁，他们还是孩子啊。这个是在很多移民教会产生的冲突，就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已经是成年人，他们应该是这个大的属灵家庭里面一些很重要的领袖，但是他们还是被看为是孩子啊，我们才是真正的领袖。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好，第二呢，就是这个，祝福第二代出去是不是一种的方式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哈，就是很多这些 Asian American 的教会确实是发展的很好，而且他们就是这些的年轻人哈，他们在里面也真的是有很好的造就。我看我的孩子在那些教会里面，他们是成长的很好。他们现在我就是有时候就是他们久不久会回家嘛，就是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的孩子长大了，就是他们很成熟，他们对属灵的事情，他可以跟我就是平对平的来去讨论了，不再是说以前是我教他，现在是他们可以跟我一起讨论，一起去想一些的事情，一起来去思考。所以就是说，就我觉得说很好啊，就是说他们在这些教会里面得到很好的造就，而且他们有机会服侍啊。像我的老大，他好像差不多每两个月就有机会在他们的 YouTube 里面讲到，这样子。啊，他每次讲到还给我看他的奖章，叫我给他一些的指点啊。这个，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们有这种服侍呢，其实是很宝贵的。在这种教会里面啊，如果他愿意成长的话，是有很多的这些机会啊。也许啊，是另外一条路，就是祝福他们出去啊，这是另外一个。还有呢，就是培养新移民的教会文化啊，就是说这种文化的转移呢，是已经不会再回头的啊。所以呢，就是说这种的文，这个教会的文化呢，也必须要顺着来去应变。那所以呢，现在的移民的文化跟30年前可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教会也必须要去培养出一种新的一种教会的文化，来去帮助啊，就是整个面对的这些的挑战啊。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点呢，就是说这个也许是老生常谈哈，就是有人说呢，不管你的挑战有多大，不管这些的 gap 啊 ，generation gap。language gap 啊，等等这些的 gap 有多大呢？最终还是回到根本，就是你有没有喂养跟牧养啊。这个就是说，如果你给他有足够的喂养的话，还是可以不只是维持，而且是可以成长的啊。这样子，所以也许教会应该更多的来去关注这个牧养、喂养还有门训啊，就是说。不只是来参加聚会，而且是训练他们能够成长，而且能够进入服侍跟领导的位置上面啊，或者角色上面去啊。这个门训很重要。那个我在有一些教会里面有跟他有分享过呢，就是几年前有一本书出版的，那本书的是美国的书哈，那个书名叫做 The Juvenilization of American Christianity， 啊 ，Juvenilization of American Christianity， 啊，我把它翻，我中文我把它翻成，我知道大概是没有中文翻译，但是我自己的翻译是叫做美国基督教的幼稚化。啊 ，juvenile 就是不成熟的意思啊。他说就是美国教会的那个幼稚化啊。那个作者呢，基本上他就追溯在过去大概半个世纪的美国的教会的发展啊。那他又说，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有一阵很蓬勃的这个 Youth Ministry 的兴起啊，因为大家知道六七零年代呢，是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这个 Hippies 的那个文化，就是这个 counterculture 的文化呢，就好多年轻人就是反叛这个传统的文化嘛，啊，所以他们就搞什么等等这些啊，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这个西方的社会，就美国的社会开始这种所谓什么性解放啊等等这些，都是在那个年代开始。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呢，就看到这个危机呢，他们就开始去想到说，我们一定要挽回这个 youth 啊，这个青少年啊，所以就有好多的这些他们的 innovative 的方法啊，怎么样来去吸引年轻人能够回到教会、进到教会或者留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很多这些的，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讲，很多点子啊，在那个时候出来的。什么用各种不同的 entertaining 的方式来去吸引这些年轻人啊，这样子。那这个书的作者是说，现在这些的年轻人已经成长啊，甚至已经做 grandpa grandma 啊，这些人啊，他们一直都在这一种的基督教里面长大成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一种的环境呢，基本上只是为了吸引人，他没有很深的这种教导跟那种根在里面，所以他们的活动基本上是一种吸引人 design 的设计，是吸引人进来，而不是 design 去让人成长的一种的环境。那所以呢，现在那个时候的所谓 innovation 呢，现在已经不再是 innovation， 因为大家都在做了哈，已经不是新的东西了，而且不只是为了年轻人，所有年龄层的人都在干这种事情，就是的那个教会的活动都是用来吸引人，而不是用来造就人的方式。所以呢，变成他说，所以变成很多教会他们的信仰是很肤浅的，是 juvenile 的信仰，这是不是很。这不是很成熟的啊，这样子。那所以我看了之后呢，虽然我不一定完全同意他全部所讲的，但是呢，他有一个 point 很好，就是说，最终你还是要回到这个门徒训练跟喂养的这个方面。那无论你出什么点子哈，那最终这些点子你都不能跟外面世界来去 compete。就是说，你教会的那个 entertainment 多好呢，都不够 Hollywood 好。所以就是说，你要吸引他们的，必须要是很根本的东西，就是他有生命的造就，他觉得得到爱，这些是在他外面所得不到的，他就会愿意在教会里面。而且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以后不只是教会的 consumer， 而是说能够成为这些的领袖啊，这样子。所以这个也许是一些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些问题。好，那现在剩下差不多15分钟了，我就请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有什么都可以提啊。这些我已经说的是我的砖头啊，那个这个砖头希望没有敲到你的头，那你来想想有什么玉可以丢出来啊，给我们一起分享的，有没有？在座当中有很有来，
我是刚才那个陈牧师讲说。对这个现代就是移民教会的价值存在，我自己也是这样子说法，我是觉得是不是有真的这个必要，就是reality，就是比如说你说的有移民就会有移民教会，可是你现在话里面有一个很凸显，就是说现在的移民跟以前也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新的移民要继续。就是说 continue 这个移民教会这个 that's the issue here。可是我看到一件事，就是说我也没有听到有一间移民教会就是真正的 make an effort 来帮助移民真正的 acculturalization 的 process。移民教会本身等于说我们是移民聚在一起，可是没有一个就是说真正有一个教会说怎么样帮助这个移民参加美国的
美国的社会
part of America、嗯、这个 process。
嗯，
那我们的移民教会如果一直就是愿意活在这个 cultural enclave 的这种心态的话，这个永远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呀。
嗯，
所以如果说要从对我来讲，新移民的教会文化，培养新移民教会是一个比较 long term 的 solution。
嗯，
那这个的话得从 leader 开始。
嗯，
那这个得从 seminary 开始吧。
嗯，
那 seminary
现在他丢回来给我
们。seminary 呢，这个得有这样的准备吗？
嗯，
对不对？ seminary 有说我们今天 logo 是在 train 在华人美国这大部分的这个叫牧师，那我们怎么样 train 他们有这样的心态？Ready to do this?
Yeah, yeah. 谢谢你哈，这是当然如果不知道的话，他其实是我们神学院的董事哈，所以他这个挑战呢，不只是向着我，也向着他自己。OK,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comment 或者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新的移民能够进到这个的文化的里面。我非常同意。事实上，我确实，我就是我们神学院确实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学生能够进到这个不只是移民的文化，而是说是这个整个大环境的文化的里面啊。我不能说这个是一个借口，但是呢，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知道在学校其实反而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可以强迫学生做一些事情，是他们不能不做他们就不能毕业哈。但是在教会你不能强迫，因为你强迫他就出走了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长远的一个理想，但短期是很不容易。我同意，就是这个应该是从领袖开始，那是领袖自己要有这种的心态，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调整的地方，然后才能够带领整个会众来去走的。那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哈，就是这个其实不是我讲的，是我听另外一个牧师讲的，但是我觉得是很同意的，就是很多华人教会在开始或者小的时候都是借用美国人的场地嘛，然后当他们大了以后，有自己场地以后呢，他就不再借给别人了。那个墨西哥人，他是黑人来借的，他说啊不要啊，或者是那个印度人还是什么人，他们就不要啊，就是这个是其实是一种很自我中心的一种的心态，就是你需要的时候就找人家很慷慨的给你，但到你有的时候呢，你又不愿意去分享给其他族类的人。这就表示说还是有一种局限在自己的世界的里面的这种的心态，是我们应该是多一点的打开这样的一个，就是在领导层的里面就应该有开始。好，那个
我想更深入了解一下哈，就是陈牧师刚刚提到，就你儿子老大，他当时被邀请留在自己的教会，但是后来还决定回到
他读书的那个教会。
那他们之间的这种思考挣扎在什么地方？是
他最主要的挣扎就是说，他现在去的教会很好，就是给他有很多的喂养，也让他有很好的服侍。他觉得他要回到我们的本身的移民教会，我们的教会也算是不是说规模很小的教会，但是对他来说还是不够那边好，所以他最后还是决定说那边是比较适合他的成长，这样子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好像是一个很普遍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华人的教会他的英语事工啊通常都不是很大，
对，
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全面性的这种服事哈，或全面性的这种好像资源。那这些年轻人他们长大之后就是觉得说别的像 HMM 就他有七八百个人，他也可以有全面性的获得的话，他也可以有一个很选择性的一个服事啊。那这个华人教会几乎是很难达到这样的一种一个标准。
对，就是说 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哈，就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呢，我刚才用我的孩子的例子呢，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们移民教会的人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就是他们成长的教会呢的英语事工算是非常好的了，而且就是说那个他们也有不少是英语的领袖在当中帮助他们，所以如果会愿意留的话，这种教会应该是算是很有实力可以留这些人，可是他们还是留不住。这个是这从业者我有点失望啊，就是说哎呀，如果连我们教会都留不住的话，那很多其他教会也许就更困难啊，就更困难。所以是真的是需要有一种的蜕变，就是说还有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要把他们看成是我们这个框框我们啊，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就是那个这些人他们像我小孩这一种的人呢，他们还是觉得没有一种很强就很 deep 的一种的 sense of belonging。虽然他在这个教会已经很多年从他小孩子一直长大到青少年，可是他还是不觉得那个是属于他的地方，而是属于老爸的这些人的地方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是很难破除，但是这个是在像他刚才说的，就是长远来说是必须要解决，就是或者说要打破的，要不然的话移民教会就一直都只能做这一个祝福他们出去，是很难可以培养自己的英语的领袖这样子。
我会想是这样，就是我也分享一点，因为我也自己在教会做了几十年了嘛。如果哪一天整个华人教会觉得不需要这个移民教会的话，大概正道神学也差不多可以考虑了，因为我们这学校还是培养不了这个移民教华人教会。不过我也想到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除了祝福第二代出去以外，有没有可能祝福第二代留下来的？如果意思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教会都要自己去思索，究竟你的教会的未来的意向是什么？可能不容易两者得兼，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又很觉得说啊，第二代如果能够留下来很好；一方面我们又觉得我们要很强调我们自己英语的教会，这两个基本上是有一点冲突的。那我可以跟大家举一个我们自己的教会，教会很小，不足以成为大家的范本呐。但是我们最近我们做了一件事情，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就是我们也曾经请过这个比较年轻的英文的牧师来带，但是因为跟这个华人的牧师呢年龄距离会很大，我们有很多的 struggle 不容易两个会众呢都能够协调得好。但是呢基本上因为我们教会在威地尔离这个海威都很远，所以华人越来越少在我们的 community。所以我们很烧了很多年以后呢，最近我们比较确定我们的教会以后希望能够成为第二代的教会。成为第二代的教会，第二代这个其实是压抑，可是要让它成为第二代的。那所以我们也是这个寻求了很久。那我们最近刚好我们的年轻的英文牧师他决定离开了，其实我们答应他做 leading pastor，可是他还是觉得后来他没有办法带领，他决定离开了。那我们在用所以教会，我当时我是在教会是做这个所谓的 advisory pastor 了，可是因为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他们就邀请我去做他们的主任牧师。那因为没有牧师，所以我就答应，反正我也不在乎我的是什么样的。但是做主任牧师呢，我就开始要为英文堂找牧师了。我们在应征的过程当中里面。大部分也都是这样，韩国牧师啦，或者是日裔的啦，或者是我们讲华语的。可是其中有一个是白人，是60岁左右的，他也来应征了。他曾经在梅开雀里面待过，我们就问你为什么来这个小教会啊？他的回答就是说，这么多年的服侍以后，他希望能够找到有一个。教会大小不是问题，但希望能够让他真的是 做代理，做主任牧师。那弟兄也不敢讲话，因为我是我才这个才我才上任不到两个月，那你这个这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我观察到这种情况，既然我们要发展第二代，我自己英文不足以应付，我晓得我没有办法带第二代，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呢，这个你们不要担心我，如果你们觉得他真的合适，我如果那这是我们的目标， I'm willing to give in my senior pastor position。 所以我虽然只有做两个月啊，那结果大家都很高兴了，就大家都一致了，都同意了，就请了他。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会，现在的新的主任牧师是
白英语的，
是senior pastor，所以那就准备好好的来做第二代的。那第二代我看希望他们能够慢慢留下来，而且附近的所有讲英文的人，不管什么主义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教会。简单的分享。
好，谢谢。就是说这个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已经在这样的思考，就是说准备转移到第二代来，将来会成为这个就变成这一种的教会了哈、就是慢慢变成这种教会然后呢，其实我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挑战我的孩子，就是说你们有没有想过要做移民的 ministry？ 就是说这第二代人呢，一直都做的老爸，觉得老爸那一代就是不管他们。那其实他们也不管我们啊，就是他们也没有去突破他们自己，来去帮助这些新移民怎么样可以在他们教会里面得到帮助这样子。OK。
啊，我分享一下我们教会的出路吧。其实我们的运营牧师他是参与一个职堂的一个课程，是他的一个韩国教授叫 Ben Shi。
嗯嗯。
他分析我们移民这个教会有几个下一代的 model， 他提出一个 Tunnels model。 Tunnels model 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英语行跟中文行合作，但是他们容许他们独立，但是他们也技术帮助我们就是移民教会的儿童事工跟那个青少年。那好处是什么？结果我们去年就把我们英语堂搬到对面的学校，成立一个独立的一个教会。那个 model 是怎么样？就是他们有自己 identity， 因为好像你们的孩子为什么跑到 Asian American Church？ 那最主要的问题，他们没有归属感。另外，他也没办法吸引他的朋友来。你看看，我的朋友带进一个中国教会里面一个英语堂，很多人都不会。我们社区也是，你没办法，因为我们研究。我的社区很多的 Asian American Church， 日本人、菲律宾人、韩国人，就是都是讲英语，但是亚裔，但是一个中国教会的门他不会跑进来。后来我们决定，这个牧师也有其他的意向，所以我们整个教会的支持他，为支持他成了。那么个突破是什么？他搬到出去的时候，以前很多的他们的弟兄姐妹都坐在旁边就给喂养。我们只有三十人，一出去的时候，他们一开房有自己意向，一早晨就是来帮了他们，结果那些年轻人都是觉得支持我们的教会，结果我们一年以后就从30人增长到80人，就是一年以内。
对，
英语那个。因为主要是他们有自己的 identity， 他这个是需要整个教会对我们新一代很放手。那很多教会者，我们你让他出去的还有英语堂。其实我很分享，我们以前的英语堂也是 recycle， 就是你的大学生出去不能回来，就跑到他们去教会，我们就把 recycle 进来，那结果大学走，所以
有
一点就是20-30个人的一个教会。如果你教会有1000人，可能你的英语堂是60-70个人，但是还是没办法突破100人。为什么？就是 recycle。但是因为他的这个意向，他也吸引附近的人会进来，他没把朋友都带进来。所以我们也有些这个经验的，就是本来以前出去的一个 group， 他在圣地亚哥念大学，他知道我们有这个职堂，他跑回来要参与这个职堂的工作，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工作。他本来打的工作在圣地亚哥，在圣何塞，他说我不接哪个工，他在加州自己找一个工。 就是他先有这个意向，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突破，但是整个教会
要愿意放手，
要让家长管的，就是也是一个突破，一个参考。
OK， 很好，就是基本上就是你们是采取这个祝福他们出去，但是呢不要去太远，就是还在隔壁这样子，可以大家还是一家人。对OK， 好。